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现在呢，我躲在房间的衣柜里，不过我感觉呢，可能有些听觉比较敏锐的朋友还是会从背景音里面听到我妈的声音。我妈正在跟阿姨开心的讲电话聊天。我尽力了，但是跟我爸妈同住的状况下，就是很难找到一段绝对安静的时间，或者是一个绝对安静的角落，所以大家就久了就习惯了，或者是把它当成一个乐趣，好，就考验一下自己能不能能不能听到我妈的声音啊。好，那上周末回台南一趟，把我爸妈接上来，就是海葵要登陆的那个周末哦。那我们赶在星期天的早上就回桃园哈，因为他晚上就好像就登陆了南部了嘛。本来有点不太确定我妈可不可以在大智堡小学开学的时候北上的，因为我们家厨房遇到了漏水的问题。后来这个漏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呢？因为如果要找师傅来检查啊，再修啊，可能就要花很久的时间。我的阿姨建议我妈说，不用去管厨房漏水，直接在上面搭一个铁皮屋，这样子铁皮屋就有那个防水效果，就不会漏了。然后我妈也就照做了，然后也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方法，所以就解决了漏水的问题。然后我还在桃园的时候，我电话里面听就觉得什么铁皮屋搭在哪，怎么搭，有没有问题啊？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如果搭一个铁皮屋顶还算是建筑法规允许的，如果是一个封起来的铁皮屋，似乎就是违建了。所以我就有点紧张，然后上周末的时候就打算回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就一看不得了不是铁皮屋，是不是违建？我家就是违建啊！我天哪，吓了我好大一跳。原来是这样的，我家本体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挺方方正正的一个建地，然后是整排的透天处的其中一户，不是头也不是尾，中间的一户。但是在这个方方正正的建地外，我家的厨房是往外延伸的，是凸出去的。我其实从小住到大，我大概从小学一年级搬进这个台南的家之后，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家厨房其实很奇怪。我原本就想说我家厨房比较窄啊，空间比较小啊，然后这个不方便啊，好，可能是设计者没有想到哈，特别狭小。这次回去一看，发现它就是有问题啊，它就是在建地范围外往外延伸的、啊，然后我家的厨房跟后面的那一排透天处的厨房非常的近，就是两户人家如果把窗户打开的话，手是可以伸进对方家里拿酱油的，那么近，大概间隔不到五十公分吧，我想，就是即便一个瘦子都会卡在那个缝隙里，变成都市传说啊！我竟然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这些线索，我从来没有一次仔细的去review 一遍，就是仔细的去整理一遍。然后这一次因为厨房漏水，然后在上面再盖了一个铁皮屋，就等于我家一楼是厨房嘛，往外凸出去的厨房，上面凸出去的那一块变成一个像地基那样，又盖了一个铁皮屋，变成二楼好像多了一个空间，就窗户外又有一个小房间，这样超怪。然后不是我家这样，好多户人家都这样。他就觉得天哪，这个我甚至不用特别去查，我就几乎可以肯定那是违建了。那个厨房跟上面的铁皮屋都是，我就跟我妈说：“啊，那没事呢，啊，那是违建。”我妈说：“不啦，不可能，来规白用啊那呢。”然后就我妈说：“不可能，这不是违建，这个整排都是这样，就是整排都是违建啊！”我的天啊！而且两排前后，我家跟后面那一排都是。后来我查一下，在以前就是防火建材比较不那么普及的时候，为了考虑到消防安全，会规定两栋建筑之间要留1到3公尺的防火巷，这样当火灾的时候呢， 这个防火箱不但方便消防人员通过，同时它也可以达到一个阻隔的效果，避免火势蔓延，就是 一户烧了，然后全部好几户整个社区都烧起来，有一个间隔这样子。那现代呢，因为开始有一些耐燃的或者是可以阻燃的材料，假如它可以有效阻燃半小时以上的话，使用的是比较好的防火建材的话，它防火箱可以就是缩短距离，就会变成所谓的防火间隔，不用做1到3公尺那么宽。好，但是我家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耐燃的防火材料哦，甚至是不是和有效的建材都不确定，很可疑。然后跟后面那个间隔也真的有够近，就算是不用防火箱的规格，用防火间隔的规格去想都太近了哦，就是有问题啊。那最震撼的点不是我家厨房可能是违建这件事，最震撼的点是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我明明这30年来出出入入这个厨房无数次，也无数次感受到两户靠得太近，比如说后面煎鱼的时候那个味道都会飘过来之类的。对，但是突然发现那个好震撼。我先生也是，他跟我认识也10年了，也来过我们家，也差不多有10年了。他也是无数次的出出入入啊，帮忙修东西什么的，从来都没有办法看见那个厨房的不合理，因为它是一个太习惯的存在，我们就会以为它是正确的，它是可以的。但是相关的法规会那样规定是有原因的啊，为了安全的考量。所以哪一天真的发生火灾了，可能我们家这一排或后面那一排发生火灾的时候，那情况会非常的危险。但是又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呢？好，我如果把这个想要把违建拆掉的话，我家就没有厨房了，就必须整个重建了。甚至是小芝宝好像在找我，甚至是拆不掉啊，因为我们家是整排的透天处的中间，所以如果前面前后左右其他人不把违建拆掉，我们也很难去做这个拆除的工程。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对，唯一肯定的就是我将来如果去选总统，成为总统候选的时候，这一切就会被揭露，我家也是违建，这件事会被揭露。其他的事我心里就是还没有一个想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开始哦，就先跟大家聊了一下我这个 Lisa 不太光彩的私人生活，就是厨房违建事件。好，接着要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个 Lisa， 比较全球知名的 Lisa， 就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的舞蹈担当 Lisa。 最近她宣布要去参加法国巴黎疯马秀的演出，9月28号到9月30号5场演出。据说这个消息一出，票马上是秒杀，马上被抢光光，很难买。对，那表演的形式会是舞蹈结合魔术，哇，是不是感觉很好奇会是怎样，而且很期待。那这件事其实引起蛮大的舆论发酵的。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BLACKPINK， 应该可能也不用我介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他们歌或看过他们的表演，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女子团体。那其中 Lisa 呢，她是泰国人，她在泰国参加了选秀，从万千少女中脱颖而出，然后去韩国辛苦当了很多年的实习生，然后终于等到这个出道的机会。那 BLACKPINK 算是出道就很红了，就是一出道就登巅峰的那种感觉。不止在韩国，在亚洲市场，在中国，甚至在全球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最近 BLACKPINK 刚结束全球的巡回演唱会，不过对于他们巡回演唱会的表演也是有一些正面或反面的评价，那在这里就不多说。 那 Lisa 这个人呢，她给我的感觉，她除了跳舞跳得非常好看之外，她整个人也很好看，她的封号是人间芭比哦，就是长得好甜美好可爱那个笑容。然后她除了在 Blackpink 里面有演出之外，她也曾经参加过中国的选秀节目青春有你2，然后担任导师。然后那一季我记得有一个叫虞书欣的女孩子就很喜欢她，就有粉丝出现叫啊 Lisa， 很好看。那看综艺节目上的 Lisa 给我的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开朗可爱好相处的人，但是同时她对于舞蹈也很认真。那我记得有一集她在韩国的综艺节目有表演跳舞，然后表演跳的是那个泰国的朝气乘车舞，那个舞蹈真的很有趣，那 Lisa 跳得很好也很搞笑，所以她的支持者很多，我相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女生。好，就是 Lisa Blackpink 的 Lisa 就是女生会喜欢的那种女生哈。那这几年 Lisa 的穿着确实有越来越火辣的趋势，就是本来好像 Blackpink 好像比较走一个酷帅，比如说他们的音乐里面也有很多 rap 的元素，街头的元素，那最近有点好像往性感靠拢，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这样。那为什么 Blackpink 的 Lisa 宣布要跳疯马秀会有很大的舆论呢？因为疯马秀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尺度比较开的，就是女舞者疯马秀的女舞者可能是上空的或者是全裸的在跳舞，她所打的号召就是女生穿的不是衣服而是声光效果，结合了灯光音乐舞蹈还有女生美丽的身体去共同塑造一种视觉上的感官上的极致响应，这就是疯马秀一直以来的一个号召。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 Blackpink 的 Lisa 她去跳疯马秀她也要上空吗？她也要全裸吗？其实官方这边发出的声明是不会，Lisa 并没有露点，并没有这么大的尺度的暴露。不过到底舞蹈的内容会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些人会有疑虑，正反面的意见都有。正面的意见觉得 Lisa 很勇敢，她跨出自己熟悉的 K-POP 的流行文化的领域去进行一个跨领域未知领域的挑战，去做一个异界的结合，可能可以激荡出一些火花。再就是不是只以女团成员的形象出现，以她自己 Lisa 这个身份去进行这个疯马秀的表演，也有很大的一个象征的意涵，可以感受到她的追求还有她的企图心。其实 Lisa 一直是一个对舞蹈很有热情也展现出来的女孩子，然后网络上也找到她当初还在泰国的时候很青涩的那种样子，然后去跳舞去参加选秀。对，所以看到他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包含在韩国出道，然后包含现在登上国际舞台，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包含他的粉丝都会为他高兴。而且某种程度他好像打破了一些框架，一些既有的限制，在他选择去疯马秀跳舞的时候，好像就是摆脱了一些世俗的既定的眼光，去在一个舞台上选择去释放自己表现自己，这种感觉这是正面的看法。当然了，反面的意见也是有的，特别多反面的意见来自于中国。好，因为 Lisa 曾经去青春有你2当导师的关系嘛，她在中国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可能是Blackpink 的这几四个女孩子里面在中国可能是她是最受欢迎的，我觉得。然后有一些粉丝气到脱粉，气到不要支持 Lisa， 气到那个头像本来是用 Lisa 头像，现在变成全黑哦，表示哀悼这样子。为什么他们不想要Lisa 去跳疯马秀呢？首先第一个担忧就是担心那个尺度太开太暴露，然后甚至有这样的言论说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这句话其实有点意思，我等一下会细细的跟大家来品味。那什么叫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女生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能够打破一种性别传统的框架，打破一种女生是男人附属的这种价值观，在追求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有些人会担心 Lisa 的这个舞蹈是走回头路， 又回去取悦男生，又回去成为父权的附庸了，又回去去当男生所凝视的对象了。这样子是一种自甘堕落吗？或自轻自贱吗？总之他们的说辞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进步， 是退步，所以是向下的自由。再来就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舞蹈，这样大尺度的舞蹈，从过往的记录来看，风马秀这样的舞蹈是很大的程度是在取悦男性的，提供男性一些刺激跟享受的，就花钱进去看这个舞蹈，有一点类似看脱衣舞，其实不太一样啦。就是当然在过去的风马秀的舞蹈中，女舞者也是会逐渐的脱去身上的衣服，但是她这个脱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挺艺术挺美的。不过我也没有看过脱衣舞，或许脱衣舞也是挺艺术挺美的，谁知道。好，对，所以就会认为说 Lisa 为什么 Blackpink 的 Lisa 为什么要去取悦男性呢？ Blackpink 都已经那么红了， Lisa 都已经有那么多人支持喜欢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去跳这样的舞蹈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的声音。甚至有些人认为Blackpink 既然作为一个当红的女子团体，她就应该负担起她的教育的这个责任，要教育当代的女性去做一个比较酷的比较帅的，不可以去跳舞给男生看吗？我不知道，可是 Blackpink 一直都有在跳舞啊，这我就不太懂。好像是说当 Blackpink 的 Lisa 选择去跳这个舞的时候，就会让其他女孩子觉得她们也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好的。有什么问题吗？我不太清楚，而且又不是说其他人想跳就可以跳。比如说我这个 Lisa， 假如我看了之后觉得啊，我也想去跳风马秀，风马秀也不会让我去跳啊。所以还有一些更负面的说法，认为说 Lisa 是被逼的，是经纪公司逼她的，或者是她为了拓展欧美的市场，她逼不得已出此下策的。那还有一些人说是被她的绯闻对象，就是 LV 集团的什么第几代逼的，或者是她为了加入组织光明会，所以必须做出一些交换条件，显示自己的忠诚。有些阴谋论都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我相信 Lisa 是自愿的，因为感觉起来啦，如果他要被经纪公司或者是被财团被什么 LV 集团逼着去做一些事的话，那不是会偷偷的来吗？就是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公开呢？就是根据过去对于韩国集团财团的一些描述嘛，可能是会是一些私下的压迫吧。那要压迫他的话，干嘛压迫给大家看？为什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自愿自己想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表演的。然后在这些反对的意见中，有些可能还有一点道理，有一些可能我觉得就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恐惧。恐惧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表演还没开始嘛，就是928还没到嘛，教师节还没到嘛，所以谁知道 Lisa 会做出怎么样的表演，谁知道她会不会是一个取悦男性的表演，说不定根本不是，说不定超帅，就算是取悦男性的表演好了，他如果 Lisa 想跳，男生也想看，那也没什么。好，但是这些反对的或者是攻击的言论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好害怕这件事发生，好害怕 Lisa 去跳风马秀，他们必须想办法用舆论去压制去阻止，他们必须用他们自己的意见去干预 Lisa 的决定，好像 Lisa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吧。这种感觉，我是觉得他们对于女生的身体或者是女生的身体公开的呈现太过恐惧了，而这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在过去的几场演唱会中，我们也是有看到 Lisa 展现她的好身材， Blackpink 的 Lisa 她有好身材。那她展现这个身材的时候，其实不会对她自己或其他人造成什么伤害，我觉得。那就算今天 Lisa 真的在风马秀的表演中全裸好了，哇，尺度这么开，就会真的超想去看看的话，又会怎么样呢？会对谁造成什么伤害吗？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很年轻的、非常好看的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啊，总不会射出什么木兰飞弹或雷射光吧？恐怖攻击不会啊，炸弹爆炸当场炸裂不会， 就是裸体而已，就算真的全裸，那也就只是裸体而已。我们为什么那么恐惧女生的裸体，或那么恐惧女生的裸体被看见呢？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你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自由这个词啊，非常简单的几笔画，蕴含的概念太高深而且太复杂了，如果认真要讨论起来真的是讨论不完啊，100集广播都讨论不完。那关于自由的概念就各自细细的去品味吧。来回到这句话，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意思大概指的是说，有一些东西你以为是自由，但其实它会把你导入一个比较不好的，或者是悲惨的，甚至是失去自由的一个境地中。比如说，假如 Lisa 我现在决定去缅北就业，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关于缅甸北部的一个高薪的职缺，我就决定去的话，这是不是我的自由？就是我有这个出国的自由，我有选择自己工作的自由。但是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情况描述就可以猜到嘛，那可能是缅北的诈骗集团，所以就会希望 Lisa 不要去。这是举例而已，没有这件事真的发生。但是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了，有时候以为的一些自由的选择，它未必是自由，它可能是陷阱，也有可能是堕落。有的时候这样的自由会带来不自由，比如说 Lisa 现在选择吸毒，看起来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可是假如我一旦毒品上瘾之后，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反而被毒品控制了，这样反而是失去了自由。那比如说假如今天我选择去裹小脚，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一个限制，就是女生清朝的时候必须把在小时候把脚骨打断，然后用布绑成一个非常违反人体工学的形状。假如今天的我 Lisa 不知道怎么搞的梦回清朝了，穿越了，突然现在想要裹小脚，我有没有这个自由？其实是有的，在我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我要，听起来很恐怖，我要拿一个锤子把自己的脚打断，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但是这是自由嘛？当我今天把我的脚掌打碎了，用布裹起来之后，我就很难去走路了，我的生命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了，也会伴随着一连串的后遗症跟痛苦了。所以这是自由嘛？这就是所谓的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的意思。可是说来简单，很多的情况向上跟向下比较难去区分，什么叫向上，什么叫向下。比如说今天我像蒋公一样到一个河边，看到这样水这样流下来，然后有鱼就这样逆流而上，哇，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力争上游的鱼，我也要像小鱼这样，这样就是向上的自由吗？假如我今天不是看到小鱼，我是看到一片叶子顺着这个水流缓缓地流下去，自由自在飘飘荡荡，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哇，好羡慕啊，我也想要变成一片落叶，让它代替我陈绮贞的雨。那这样呢，我想要放弃我想要不努力的自由，就是向下的自由吗？就不是自由吗？谁来界定，谁来定义，决定权在谁手上？如果说这个向上或向下的决定权不在我手上，社会定义的，主流价值观定义的，那这样的自由又算什么自由呢？我根本没有决定权呢，我只能当大家眼中一个上进的青年，奋发努力，将来得诺贝尔奖，找出治疗癌症的药物。我不能是晚上不睡觉在那边追剧然后吃泡面那就是向下的自由了嘛。可是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向下看起来有点下，当然很向下的话是蛮危险，但是稍微向下的自由是非常吸引人的，有一点堕落，有一点放纵，有一点躺平，有一点松懈的自由还是很吸引人的，这不是自由吗？到底谁来决定自由的范围跟界限？那以 BLACKPINK Lisa 为例，她去参加疯马秀， 是向上还是向下呢？我觉得这里要很小心，因为有一些人的言论里意思就是这就是向下的自由，这就不是自由。女生选择露出自己的身体就不是自由，这样就是向下了。或者是 Lisa 选择去跳疯马秀，她就是向下了。这里面蕴含的意味就是跳疯马秀的女舞者是不如 Blackpink 的女舞者的。这里面就蕴含的意味就是有一些职业是比较高级的，比如说韩国女团，有一些职业是比较低下的，比如说疯马秀的女舞者。这也就蕴含了女生是有分高低，有分优劣的、哦、比如说穿着端庄保守得体的女生是较上的，穿得比较性感露出肌肤部位比较多甚至是全裸或半全裸的女生是比较低下的。那我觉得这样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去定义或者是去评论一个人的高下。好，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Lisa 想要去跳疯马秀？在 Lisa 的心中，在 Blackpink 的 Lisa， 不是我这个 Lisa， 在 Blackpink 的 Lisa 的心中，跳疯马秀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我觉得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 Lisa 要去跳疯马秀？有几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可信的一个是 Lisa 她其实跟她的好朋友男性友人有一起去看疯马秀的演出，那其实她看了之后她受到很大的震撼跟感动，就超乎她的预期之外。然后因为她觉得这些舞者 表演得很好，有去后台跟舞者对话交流之后，她就对这个舞台产生了一个憧憬，也想要挑战看看。好，不过这个也是坊间的说法，不是 Lisa 亲口说的。第二个说法是疯马秀这边官方 放出的声明，就是他们想用 Lisa 来疯马秀表演作为一个转型的契机。因为在过去，因为疯马秀的演出尺度比较大，有时候会有上半身全裸或者全身全裸，然后搭配声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响应，很容易跟男性的情色感官结合在一起，会被确实会被当成是一个取悦男性的专属于男性的表演。但是其实不仅仅于此，就是疯马秀它不是只有女性的身体而已，它是女性的身体的艺术展现。也说女舞者在台上她并不是作为一个被意淫或观赏的对象，当然可能观众可能带有这个意淫的眼光，但是它不仅仅于此。女舞者在台上，她是很尽情的去 展露自己身体的美丽，散发自己的魅力，享受这个表演跟被观赏的过程的。而这样像这样的一场演出，它也不是局限于男性的观赏，事实上女生也可以看。女生也会欣赏女生身体的美丽，像现在很多女生去学跳钢管舞，过去钢管，天哪，这个真的是对我的啵啵啵啵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钢管舞会被当成是一个比较情色的演出，讨好男性的演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演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女生去学习跳钢管舞，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是去感受这个舞蹈中的力与美，是在锻炼自己的核心肌肉，是在挑战自己身体表演的极限。对，甚至没有男性观众、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很多女生去进行这样的练习，因为享受着自己的身体。疯马秀也是一样的，它并不应该被定调或者只能作为一个男性的享乐，它是全体人类包含女性都可以享受的。所以请Blackpink 的 Lisa 来演出，因为她有非常大的一个女性的粉丝群体，然后 Blackpink 的女团定位也是这样子号召女性呢勇敢站起来的。好，所以说利用 Lisa 来演出这个机会，可以把疯马秀推广出去，把她的精神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女生都来参与或者是观看。我蛮喜欢这个说法的，我也乐见其成。我希望 Lisa 的表演真的是能有所突破，为这个疯马秀的表演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其实呢，要录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广播，我是有一点忐忑，也有一点紧张的，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自己的听众数非常的少，可是 BLACKPINK 的粉丝数非常的多，非常的巨大，所以我这小小的一个粉丝群体里面，我觉得可能也有 Lisa 的粉丝，不是这个 Lisa， 不是我这个 Lisa， 可能有 BLACKPINK 的 Lisa 的粉丝，那我也不太清楚他对于这个事件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是支持，或许是不支持，不知道。然后我就是怕讲不好得罪人，而且这个主题可能不只只是讨论 BLACKPINK 的 Lisa 去跳疯马秀这件事，可能也包含了一些两性的议题或者是女权的概念在其中，我觉得是有可能引起争议或者说是冒犯人的，所以我就想可能还是要打个预防针，虽然已经伤害可能已经造成了，因为我已经讲了那么多了，好，但是在这里中间想到了就赶快来补打一下疫苗，如果我这集广播的内容有冒犯到你，让你觉得不舒服，好，不管是基于任何原因的话，我道歉，我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那如果我的观点跟立场跟你是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话，我的观点跟立场对你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话，那也可以不用接受，我相信你的想法一定也有你的道理，好，只是我不知道，还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如果有不一样的意见的话，如果是使用 Spotify 的朋友或许可以留言，或者是用 Apple 的朋友也可以在 Podcast 这个 APP 里留言，那我也会看，好，虚心受教。那我必须说我的立场或我的言论观点也仅只能代表我这个人，好，对，所以好，如果有冒犯还请多多包容啊，好，对，如果听了不喜欢那就当作笑话听过就算了，这个预防针有打的有效吗？有猛吗？哦，有预防吗？哦，不知道，也只能这样。接着我要想来讨论一下取悦男性这件事，这个话题可能又比刚刚所谓向上向下的自由更敏感一点，就是取悦男性这样的一个行为好吗？可以吗？被允许吗？像 Lisa， 像 BLACKPINK 的 Lisa， 她去选择跳疯马秀，一定会有很多男生从中感受到很大的快乐，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男生一定会被取悦到的，特别是有去现场观看的朋友，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在透过这样的过程中， Lisa 一定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回报，不管是欣赏的眼光或者是丰厚的报酬，甚至一些后续可能来的好处。那我们现代社会有一些观点其实是非常摒弃这种取悦男性讨好男性的行为，但是我完全不认同，对，我觉得女生想要去取悦男性，或者是已经去取悦男性，或者非常擅长取悦男性，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女生假如想取悦男性就去，好，当然要以双方都舒服的方式进行，不要为了取悦男性很委屈自己，或者是以为在取悦男性其实是在伤害男性，那就不好了，尽量不要。如果取悦男性的过程中能让女生也觉得愉悦的话，那我觉得没有不可以。可能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主流的价值观里认为说，女性要去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所以不要去取悦男性，但我并不这么想，因为我觉得男性也可以来取悦女性，是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跟想不想或者是愿不愿意或者是要不要去取悦别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女生她既可以是独立自主的存在，也可以是充满性的魅力，而且她可以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说要有一个认知跟想法，就是女生可以去取悦男性，不代表女生一定要去取悦男性，更不代表女生只能去取悦男性。这中间的区别可能要细细品味。也就是说我比如说 Lisa， 我这个 Lisa， 我想去取悦男性，我有喜欢的人，我想要用我美丽的肉体嘛，我好像没有用我这个尚可的肉体去性诱惑他，如果他也喜欢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男生 他不可以觉得我有义务要去取悦他。就是有些男生我对他也没有兴趣啊，那我为什么要对他展现我的魅力，或者他怎么可以要求我去展现一些女性魅力什么的，不可以。同样的是不能够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就是比如说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某个时刻我突然想要取悦男性，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时刻我这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我是一个完整而立体的人，不是只为取悦男性存在，取悦男性也不是女生唯一的价值。也就是说一个女生她可能很会取悦男性，也可能完全不打算做这件事，但是不影响她这个人，他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是必须综合被看见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只是一个性别，一个女性的性别。同样的男性也是一样，有的男生非常会讨好女生，非常会送小礼物嘘寒问暖，非常懂女生在想什么，很会说话去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不能说只有这样做的人才是对的，只有这样做的人才是好的，他就只能这样。因为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人，他想追求他的选择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女生可以去取悦男性，如果自己想要的话，而且从这个过程中也获得很大的快乐的话，那当然就有何不可能。但是不能说不允许女生不去取悦男性，或者是女生被假定一定要去取悦男性。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她如果喜欢她就去做，如果她不喜欢她可以不去做。那假如去摒弃攻击取悦男性的女生，比如说有些女生她身材是很姣好，而且她自己也知道她把她当成一个很大的卖点，她可能去拍广告拍写真集，或者她就是以她自己的女性特征去出现在公众领域吸引大家的目光。假如我们去批判这样的女生，认为她很媚男，她很取悦男性，那我觉得这样做就老实说就不是很恰当。因为完全不准女生去取悦男性就跟逼女生要去取悦男性我觉得是同一件事。好，就是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哦。就是 不希望女生穿得很性感跟希望女生一定要穿得很性感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我之前有一集广播，我有点忘记是哪一集了，好像是跟奥运的时间有点重叠吧，就有讨论说在奥运的项目中有一些服装的规定，那其实就会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像跳水，比如说像体操这些项目里，女生可能就会被要求要穿的能够展现出身体的曲线，然后在不同的国家其实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比如说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国家，甚至是穆斯林的国家、回教的国家，他们会不允许女性运动员穿着贴身的很暴露曲线或者是很暴露的衣服。如果在国际赛事中女性运动员她选择这样做，她选择这样的穿着，她回国可能会被攻击，甚至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她女生争取的可能是一种穿衣的自由，就是我可不可以穿比较性感的衣服，我可不可以露出我的皮肤或是彰显我的曲线，他们在争取的是这样的自由。可是在一些西方国家或者是北欧或者是德国，就是女生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穿衣性感穿衣自由的国家，他们可能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穿这样。比如说像排球，为什么一定要穿那么短的裤子，有必要吗？是不是在借着这样的穿着的时候好像有一种物化女性了，过分彰显女性的性了，特别是比如说像排球这样的运动，女生的长相根本不是很重要啊，女生的身材并不是评比的重点啊。因为比如说像跳水或体操好了，仪态整体的曲线美是会被评分的，所以衣着能不能够凸显女生的美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可像排球这不是长得很漂亮就赢了、这个就不用比了嘛，一开始胜负就分出来了，不用啊。可是为什么这样的比赛还是常常有一些穿搭感觉是凸显女生线条或者是凸显女生的美丽的呢？有必要吗？那女生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呢？可是有时候一些国际赛事 的衣着是有规定的，就是某一些球类运动就是要穿规定的衣服，为了公平，这是不是还有讨论的空间？这时候就会发现好像是两个极端，一个要求女生不要穿那么性感，一个要求女生有资格穿性感的衣服，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就是要的就是自由， 要的就是权利，女生有没有权利或资格选择自己喜欢的衣着。在这一波的争议里，针对 BLACKPINK 的 LISA 要去跳疯马秀所引起的舆论讨论里，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以往对女性的羞辱可能是来自于你不够贞洁，而现在对于女性的羞辱反而是你不够女权。什么意思呢？就是像疯马秀这样子比较暴露的、尺度比较开的舞蹈，以往如果女生选择去做这样的表演的话，可能会被进行所谓的荡妇羞辱啊，就不好看啦、不三不四啦、不可以这样啦、不知羞耻之类的、把自己的身体暴露给男生看，暴露给别人看。可是在这一波的舆论讨论里面，就会发现这样的荡妇羞辱明显是已经过时的了。好，至少大家已经知道这样子对于女性身体的一种贞洁贞操概念、检不检点的概念已经是完全不合时宜了。但是变成一种 新的讨论，就是这样的行为符不符合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行为、可不可以包含去跳疯马秀，这样是一个新时代女性还是重新走回了父权的老路子呢、就是去取悦男性呢？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时代在进步啦，至少我觉得一样是对于女生的衣着跟行为管太多、但至少出发点跟那个观点跟立场已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你怎么看呢？针对 Lisa 要去巴黎疯马秀表演，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答案就是看不到，就是我们都买不到票，也可能很难到现场、如果你是看得到的、请跟我分享，我真的很好奇，也真的很想亲眼目睹，那究竟会是什么？是不是符合这种所谓的女权的概念呢、还是真的走父权的老路呢？又或者那重要吗？可能还是决定权还是在 BLACKPINK 的 LISA 上吧。如果她全心投入这场舞蹈表演而且很享受的话，别人怎么看倒不是那么重点。这一集广播的开头，Lisa 告诉了大家我家里有违建这件事，自曝其短、并不是先讲出来以免我以后要选总统才被揭露、并不是。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因为透过我家的厨房其实是违建这件事，让我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从不曾怀疑的事情可能是有问题的。从小到大，大人跟我们说的话，给我们的教导，有一些根本就是违建，价值观上的违建。但是如果我们不曾去检视，不曾去怀疑，不曾去思考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因为就是太习惯。建筑物上的违建还好办、就是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法规，或者是请公家机关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核嘛，是不是违建还是判断的出来的。一些观念上的一些说法，一些看法是存在已久，但是它真的是对的吗？它是经得起检视的吗？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跟去发现。那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就是发现哪些是违建，哪些不是，或者是它是之后呢，该怎么去面对？特别是像我家的厨房，我就只有那个厨房啊，台南的家 就只有那个厨房，也用了30几年，而且是去年吧，才刚花一笔钱把它重新整修啊，那怎么办？发现它是违建之后怎么办呢？对，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一个课题吧、在很多的议题或者面向的思考上，我们可能都必须比以前的人花更多的心力， 因为以前的人可能是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或大家都那样说就那样，好，听听话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威权的时代了，要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在每一件事上。所以我的这广播有点可能像是一个笔记吧，就是我的一些想法，我在探索我自己的心理的违建的时候哪一些是违建，拆一拆重盖的时候顺便做记录，希望对你也有帮助咯。好了，先这样吧，拜拜。